好，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先讲一点闲话，这两个月来，哎呀，我上电脑的时数大概是我过去十年加起来还要多。不过从这些新的学习啊，才发现这个网际网络发展的世代的确是不可思议哈。不过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啊，我倒是从里面学到几样很重要的事情。之前我曾经讲过，我上 YouTube 那个网站，每次只要选一个片子，就会改变接下来他建议我可以看的东西。我就举这个比方说，它就像是我们熏习重现那个过程是一样。你每次做一个种子相应的现行，同时虽然是现行，可是它也等于是一种作业力，它往内就改变你整体接下来显现的可能性。你又陆续的去点选其中你的选择，这个虽然也说是个现行，可是往内也就是一个熏习，又改变了里面的结构。啊，当然没有上过的人，你们就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大概可以猜他的意思啊。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资讯有机的一种结构变化，其实类似就这样的，不只是电脑网络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所谓活性化的一个生命现象，其实也是这样。你每次只要对外主张一个你的生于异业，你同时往内就会改变你的认知结构。那这个认知结构的改变，又会约定了你未来接下来会最容易呈现的三业。那么你又再接着出现的三业，又会往内改变你的认知结构 ，etc. 一直不断的辗转下去。其实你不管从这个科技的有机的生命的直接的现象，我们的感官知觉变化的过程，其实你会感觉到其实。它所显现的都是一个道理啊，啊！不过你们可能有些人，或者是当然，你们可能比较会同意我这样的论点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学佛学疯了，太过于概化佛法的概念。其实佛法既然是探讨这个世界的实相，我就更觉得这些道理应该是普遍成立的。那么问题不在于建立这样的理论，问题是这样理论到底要我们改变些什么？改变一些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看法，改变我们思维以及待人处事的一种习惯。那这样的习惯的改变到底对我们的生命品质有什么样子的好处等等，这些事情才是佛法比较强调的事情啊。那当然回到根本来，我们还是要去解决我执跟法执。所以我就在联想到今天下午接到一通班上学长打来的电话，他劈头就问呢，修行要把事妄事空掉，这个我知道，可是他就问我要不要把根也空掉。我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突然想一想，我大概知道他背后所要指的概念是什么。刚才我回答他总归一句话，我说啊，修行呢，回到世间世俗地上比较讲得清楚的，我一直这样讲啊，你不要用任何宗派的叙述方式，不管你现在用的心是真心还是妄心，你一定要有圣言量的正文熏习，这个是跑不掉的。然后呢，于中你要去用世间道理上都可以检证的逻辑啊，来做合理的思维跟诠释。那么由这样子的合理的诠释呢，去改变过去我错误的知见，去看待这个生命的现象。然后呢，慢慢的去修正你的三业，这样子的修正就会慢慢的亲近你的内室啊。那你的妄心之见这些东西的结构就会被你软化，被你松动，被你改变。 慢慢的你去改变了这样子看待这个生命世界的角度跟观察方向以后呢，我们就姑且慢慢的说，你就用维斯的说法叫做转世成智。可是事实上还说不到，因为呢，在我们散心位的凡夫啊，经过这一条道路慢慢成长的过程，其实都在学习一件事情，证得无分别智。在你没有证得无分别智，也就是我们证得真如之前，都还不是叫做真的修行。可是很多宗派的道次第都从入地以后的根本智证真如以后开始讲他的修道次第，很多的凡夫读到这里就觉得我从出发心就可以这样修行，事实上是不成的。所以动不动讲空又不太明了空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经常爱这样解释，我说空，对，空有两种。第一种空当然是我们的究竟第一，究竟实相第一地的圣义空，不过这个不是我们凡夫俗子现在说的就算了。我们现在所要谈的空啊，其实是要空掉自己的自信见，空掉你的成见，空掉你的情执，先把这个东西办到了，把你由分别见所生的我执跟法执先能够去断相续，破合合，证真如之后再说。你没有经过这一段，你讲什么话都是空谈的，讲什么话都是概念法。我的原则就这么简单，你要跟我谈任何宗派的之见，你先让你自己现在这个地方很沉淀，很诚恳的面对你自己，你做到没有？你有没有方法做到这件事情？你做不到就不要跟我谈太高的道理。高的道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学习？当然可以学习。摩诃衍大乘的说法说你要开圆之见，可是开圆之见要用证真如根本智来开，不是用散心来开啊。所以还是要回到这个根本，你能不能够把自己分别生的我执跟法执的之见先能够看得见，先能够管得住，先能够断相续，先能够破合合，等到你证真如的那一天才开始真修开始，否则谈高调都没有用。我觉得回到越学佛久了，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年，民国六十四年到现在几年了？35嘛，对不对？对啊，这么长了，越学越回到基本面上去了。我还是觉得这个基本面的修行还是很根本的东西。可是大乘还是有很美好的东西，其实就是几个基本人生的方向的定位，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最近我很感恩的事情啊！这么十几年在这个地方，其实真的老实说句话，我得到的利益比我去帮别人的多很多。可是慢慢的感觉到，什么叫因德，我大概也有一点点体会。不过统而说之，菩萨道，你愿意伸伸手做别人的贵人这件事情，你有自己不可思议的功德妙用啊！你不管你自己有多少道理，或者是能做到多少，真的别小看你自己点点滴滴所做的各种对这个理想、对这个使命感所做的努力。真的努力的让自己的剩余价值变成别人能够更成功，不求代价的去无条件的倾尽心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生命变得没有负担。每天会心安理得，随时随地无常显现都不会觉得心不安，我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好，话不多说，回到我们上个礼拜我把所知一以来的长行文先简单的快顺着长行文结前，然后呢本来预计要把无性菩萨的四论告一个段落，可是我们还剩一点点啊，剩两页半啊，两页，所以我们先把本子翻到108页。今天白板上我又写了一个不太相同的科判，这个科判其实是我心目中比较目前了比较会去赞成的科判的方法，也就是入所知以来到这里为止，其实我都把它科在一个大科里面，就是校正。据佛所说的话，在各种经论当中来去证明阿赖耶识安立有它的必要性。 为什么我们在谈生命现象、探讨实相之前，必须要先安立一个过去声闻圣经论里面没有的阿赖耶识？所以我把到今天为止所要谈的内容，通通归给校正，啊，以及接下来要谈的东西，啊，今天呢，我们其实就会从声闻圣经那个地方下手。在声闻圣经之前啊，我们把本子往前再翻一下啊，请各位看到99页，所知一分第二之一，总标题我就把它设在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那么底下就举了几个经证，这个经证呢，请参照我不晓得几个礼拜前曾经写在白板上的经啊那个科据哈，我有写校正，我有写成唯识论的校正，他就引了几部经，对不对？其中我用绿笔所写的入楞伽经是在色大僧论里面没有用到的部分啊。那么前面的三部经，前两个经证来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啊。也就是在我们99页的这一段文，以及100页的这一段文，这两个四句偈都是取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的校正。然后呢，在101页，论主又举了解释密经，同样的在成唯识论也有这个部分啊。那么在入到我们今天本文之前，成唯识论另外加上一个入楞伽经。是我们色大僧论本文没有的。不过入楞伽经的那段文跟前面三句经证四句偈已经算是重复了，所以没有对于本论的结构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啊。对于成唯识论有它的用意了，我们姑且不在这边谈。然后到了我们今天要谈到的108页，我们先看一下108页的长安文。复次，何故声闻乘中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名阿陀那识？在这边呢，语气有个转折，因为前面引的都是什么？都是大乘经，对不对？不管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解释密经、入楞伽经，它的经证都是来自于摩诃衍乘，就是大乘里面的经论啊，经，佛所说的经。于是有一些声闻乘的论师，他就不见得同意你们大乘是佛说，或者呢也不见得必要安立阿赖耶识。所以在此论主就为了这样子的论师呢，就举了经证，所以啊，我把它判在校正的范围里面，是属于第四类色大僧论第四类的经典，声闻乘经典怎么来显现需要安立阿赖耶识。虽然他没有明白的说要安立阿赖耶识，其实也等于一门密意说安立阿赖耶识对于证二空证见是非常有其必要且充分的要件。那么于是呢，在这里他口气这样转折，那么既然在大乘经当中处处见说阿赖耶识的必要性，那么何故声闻乘的经当中呢不见有说这个心？因为声闻乘的经典当中的确佛有讲到心这个观念，不过对于声闻乘的人来讲呢，声闻乘的论师他就主张这个心只是前六识啊，没有扩及到阿赖耶识，也没有扩及到摩那识。所以论主在这边就问了，那么何故阿赖耶识有其必要性，那么声闻乘的经典当中不见有说这个心呢、啊叫做阿赖耶识，叫做阿陀那识的呢？那么论主就统瓜性的回答说，由此身系境所摄故。身是甚深，表示没有说并不代表没有，系是代表纵使阿赖耶识阿陀那识的作用是有，我们用我们的六识心也不可见。如果你没有顺着佛所说的道理来正理观察，你其实也不得可知。这个是细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啊。深的意思是说，虽然声闻乘经当中没有明白说有阿赖耶识，可是并不代表没有啊。当然你也不必主张决定是有，这个是深的意思。深的意思是叫你要去掉名言执啊，不要一定主张有，也不要一定主张没有。 你要去看声闻称经章中说佛有没有提到阿赖耶识的三项相关的功能，你要去谈到那个功能的概念，不要去谈到那个名言有无来判定有没有。这个是深的意思。细的意思是这种功能在声闻称经当中是有的，可是呢你不容易明白，因为这个功能必须要对你必须要你这个行者对于法空正见有兴趣，也就是对于待会要谈到的，你如果对于一切净智乃至于成佛的一切自智你没有兴趣，你只对于证一切智解脱证涅槃有兴趣的话，你根本没有需要了解，对不对？你用一切智的观点是不可能理解阿赖耶识的功能的。这边的深细尽是这个意思。好，那其他的长阿文我们上礼拜简单的我消过了，我是不再重复，就请看到108页后面的无信菩萨的解释。他说啊，由此深细尽所摄故，慈显阿赖耶识亦是深细，亦是所知尽。他既是甚深又微细，可是呢他也是我们今天修二空正见的所知境界。所知境界意思是什么？课题。你今天如果要成就菩萨道，要究竟成佛，这个课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也就是说你没有阿赖耶识这个功能的观念，你一说你要行菩萨道，你说你要成佛，没有这个话题。这所知境就是你的功课，你的功课没有做完，你怎么可以拿到准证呢？你怎么可以拿到说我得到那个资格呢？对不对？我们设定的标准就是说你要完成这个功课，你才能够叫做行菩萨道，你功课的功德圆满了才能够叫做成佛，而这些事情你都没有经过，对不对？你也不关心这个课题，你怎么可以说是成佛呢？所以我可以说解脱最高的无学位名为阿罗汉，可是阿罗汉并不等于是佛，可是佛有一种功德名为应供，这个跟阿罗汉是共同的。可是除此之外，佛的十名功德当中有九个是阿罗汉所没有的，所没有的。由此知他的所知境界广大深细，不是声闻称人所能够知道的。所以他说由深细故，于诸声闻不畏宣说，彼是初前所知境色。意思就是说声闻称人所解决的问题，对于菩萨或者是一佛乘的行者而言呢，比较起来是比较粗比较浅，并不代表他们的智慧比较粗比较浅，是他们定来解决的问题比较粗浅比较粗浅。可是虽说是粗浅，但是却是必要条件。如果你要就近解脱三界的烦恼系缚的话，虽说是粗浅，你必须去证一切智，成就证入涅槃的智慧跟功德。如果连这个粗浅的功夫做不到，你空说行菩萨道也是空口白话啊！所以不要用粗浅跟深细来比较功夫的高低啊！这是两个生命课题，各自的选择不一样，就是你的目标不同嘛。声闻乘人重点在解脱嘛，而菩萨正或一佛乘的行者重点在于怎么样成就净土嘛，啊，度化一切众生嘛，所以这不一样。所以他说彼是初前所知净色，所因化故深细尽于彼无恩。也就是说对于声闻乘人，你要去追求阿赖耶识法空正见的深细尽，对他来讲并没有功德，那个恩就是没有效用。我干嘛去解决那个问题？这个东西跟解脱无关，跟证涅槃无关，我何必急着去讨论这个问题？何必去跟你去辩阿赖耶识有没有？所以老实说一句话，如果你是追求声闻乘的修行人，你对于讨论阿赖耶识有没有，他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会来跟你辩阿赖耶识有没有的人，老实讲，他只是好辩而已。对于这种人，你根本连辩的余地都不需要跟他辩，对不对？你必须要讨论阿赖耶识有没有的关键不是有没有，而是用阿赖耶识来解决什么问题啊。你没有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必要性，你去讨论这个工具干什么？请注意，阿赖耶识对我来讲是成佛的一种重要的观念，是一种成佛法空正见的工具，它不是目标，它不是目标。你用这个观念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目的，我才跟你讨论 RAS， 否则你要跟我辩 RAS 有没有，老实讲这是戏论，根本连谈都不想跟你谈啊，不是我傲慢，而是对你来讲无恩啊，没有必要性啊，没有功德啊。如果你想去探讨法空正见，那我就可以跟你谈，用 RAS 的安立相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也比较容易去作证法空正见，如此而已。所以我经常解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你要去获得法空证见一个非常有力的教学方法。我经常讲阿赖耶识跟莫那识是一个证法空证见证这个几何体的补助线，你借由它的帮忙比较容易理解法空证见，不容易堕到法空见的断灭恶取空的那个部分啊，这是比较大乘后期要解决的问题啊，我们不在这边细说了，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无心菩萨接着又说，阿赖耶识有没有这件事情呢？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净智处转者，一切净智指的是道种智，就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因为圣人他也度众生，不过他是随缘度。你如果跟我的法门相应，我跟你讲四念处你学得来，你也跟我能够沟通，你就学，学不来就算了，他也不积极啊，他也会说佛都度有缘人了，我急什么呢？所以他对于一切净智他没有积极度啊，并不是说他不度众生哦。你如果有人说阿罗汉不度众生，这个话是错的，阿罗汉也修慈悲观哦，所以他当然是很悲悯众生的可怜了、可是问题是他跟他所相应的方法不对盘的人他也搞不来，他只能够放牛吃草，不然怎么办呢？所以你要么就用他的方法，也不需要跟他辩，你去跑到南传的地方说，哎，请你跟我辩论一下，这个四念处的南传的观法跟摩诃眼的观法谁比较优秀，你这样去找茬的，也没有必要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啊，此则贤比无有功能，无有功能就是他不会特别去追求这件事情，所以无有功能悉愿处相，他不会对于追求道种智，也就是这边所讲的一切净智他有兴趣，他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你又不想跟他学，你去那边找茬干什么呢？啊，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大家的目标不同，所以不必去讲谁对谁错。是故于彼虽离此说等者，这段话是说位于声闻虽离未说阿赖耶识，但由粗浅色等境界、苦集等性、无常等行正观察时，便能永断一切烦恼。意思就是说，声闻人虽然不探讨阿赖耶识，他们单单只是去追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境界、苦集灭道这四圣地，以及无常苦空无我这十六行，对这些道理他正观察时，他便能够永断一切三界的烦恼。对他来讲，如果我要追求正涅槃的智慧已经够用了，他何必去追求一切净智干什么？因为一切净智是要解决法空正见人才要去关心的问题，为了要解决菩萨行才要关心的问题，为了要讨论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才要讨论的问题。我如果不关心这个，我只要在五蕴的境界上，在四圣地的所观境上，在十六行的道理性上，我只要能够正理观察，我就可以永离三界啦。我何必去管你阿赖耶识有没有啊？我何必去跟你辩论这个事情呢？不需要。所以他说啊，这些声闻乘行者，他只要在五蕴四地十六行彼为此意，此意指的就是这个，注明一下，五蕴四地十六行，他们只要把这三套基本观念搞得很清楚，然后以戒为师，常常意念四念住，他们就可以永断一切烦恼，究竟涅槃。彼为此意，这个此意就是指这个道理，这是也是世尊所说的了，依世尊所勤修梵行，就可以永断啊尽一切漏，然后呢不受后有，证入涅槃。啊，这是我们上礼拜讲过的部分。那这边再 PS 注解一下，什么叫做粗浅？言粗浅者，为诸色法体相粗故。 诸设法指的是当然包括色蕴哈，一切三界的色蕴哈。然后呢，受等诸法是除了受色蕴之外的受想行识这四种无色蕴。色蕴的体相是粗的，那指的是当然是欲界跟色界，只有欲界色界有色蕴了，无色界是没有色蕴的了。那么不管你是欲界跟色界的色蕴体相是很粗浅的，而三界的四种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这四种无色蕴，诸法所缘形象，虽然它没有体相，可是它的行业它的作用相也是亦可分别形象出故也很容易明白。你只要稍稍的静下心来，不要心生太猛烈的烦恼，独居静处，你内自省，其实就看得见四种无色蕴它的形象，所以它形象也亦可了别。与此相为，如其所应，阿赖耶识说明为生息。所以阿赖耶识说为生息的理由，是因为跟起我们的五蕴相比，它比色蕴体相更微细，它比起受想行识这四无色蕴，它的形象也更微细。也就是说，阿赖耶识比起色蕴的体相更微细，比起受想行识的心法，它的形象也微细。所以就体相来看，它也比色蕴微细；从形象面来看，它也比四个无色蕴来得更微细。所以是比较来的。所以他说，如说我不说一法未达未骗之等者，此密一说不断烦恼，以别相生说总相处，非诸烦恼有个别断，获取共相无常等行故，不为说阿赖耶识亦无过失。从如说开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佛啊，绝对不说过人之法。他有他心通啊，他有实力啊，他用他的佛眼一看，你这个人应该用什么法门能够解脱三界，他就为你讲说什么方法。所以上礼拜我在白板上旁边写了有佛的不共实力，有没有？等一下就会谈到下一段文佛的实力。那么佛的这些实力，我们都说这是佛的不共功德，佛的神通妙智。那么佛干嘛拥有这神通妙智干什么？就是要去说这个人适当能解脱的恰当的方法。所以他说，我不说一法未达未骗之等者，意思就是说我不说过人之法。如果我讲这个道理你不能够理解，我就先不问你说。如果我讲这个道理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让你开悟，没有办法让你解脱，就是未骗之者。未达就是没有办法通达，没有办法证根本智，没办法开悟。如果讲这个道理没办法让你懂，没有办法让你证得解脱，我就不为你说。这是佛的慈悲。所以我们在般若经说大智论就说了，佛以四悉檀说法。哪四个悉檀呢？第一个，世间悉檀。怎么样能够让你开始亲近佛法？怎么样让你高兴？我就说什么法，我也没骗你，对不对？一步一步引你入深细的境界。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觉你有比较粗猛的某一类的问题，我就为你讲对治悉檀，对不对？我也没有骗你，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猛烈的烦恼不解决，你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啊。第三个，佛说为人悉檀。过去因为你很贪，我就跟你讲不净观，可是你现在已经离欲了，可是不求上进，我就跟你讲啊，贪也没什么不好。这是什么？这叫做为人悉檀。为了解决你过去过分过于不及的问题，令你的功夫愿意去进一步去增上，所以我改变过去跟你的教导，改变过去跟你的那个说明的内容。这叫为人悉檀。为人者就是带你入更进一步的境界，其实他的目的只有这个。等到你的善根调熟了之后呢，他一定会带你进第四个悉檀，就是第一悉檀。所以前面讲三个悉檀，悉檀是什么？普施的意思，就是普遍度化。如果佛的目的是要度一切众生入于涅槃，是他的本愿嘛， 对不对？只要能够让你次第入道，就近步入涅槃，我什么方法都用得上。所以用前面三个调守你的善根，最后毕竟要你入第一，这是他的目的。于是呢，虽然他说如果我讲这个道理你不懂，我就换一个方法，如果讲这个道理没办法让你证得解脱，我也不跟你讲这个方法，所以我用前面三种细谈先去调柔你的善根。所以他说此密一说不断烦恼，以别相生说总相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于断烦恼是比较积极的，那我就不为你说了。如果你可以懂不断烦恼的意思的话，我就为你说不断烦恼是扶助烦恼，可是修什么所知障清净这个密意。所以呢，此密意说不断烦恼是为大乘人菩萨行者种性的人说的话。所以呢，他说这种话是什么？以别相说种相处。为什么呢？我对声闻乘人总是说什么你要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法无我啊。可是呢，对大乘行者他却说啊，观身受心法毕竟空啊，入一时相应。入毕竟空一时相应这种说法是总相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别相说，叫你别别断你的烦恼。可是大乘人关心的一时相境界就是毕竟空，没有别别断烦恼的差别行。总之你只要把毕竟空反复的用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件事情上全是毕竟空，都有不同诠释的善巧，你不能一空到底哈，那个空到乱七八糟那就不对了哈。虽然是总相说，也还是要跟别相说不生妨碍才好。那背后的说法是什么呢？这种密意说不断烦恼的说法，其实就是非诸烦恼有个别断。因为呢，我们会生出这么多的个别烦恼，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别别烦恼可得，因为这些烦恼都因为你的俱生无明嘛，就是我们的不共无明嘛，就是你的俱生我执嘛。你不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空嘛，你这个根本无明不了解了，所以你才会别别随着所缘生出了相应无明，随着生各种的差别相的烦恼，所以我才跟你别相说种种的对之道，对不对？可是到了大乘的行者，你只要搞清楚一时相应，对于别相所说的道理跟方法，完全是度化众生的方便说，不是根本见。所以我到了大乘的时候呢，获取共相无常等行，不为说阿赖耶识，也无故说，也无过失。所以呢，等到你比较在意共相，啊，我要么跟你讲一时相应的大乘的行啊，大乘的毕竟空的正见，要么跟你讲共相无常苦空无我四谛十六行的这样别相的正见，不为你说阿赖耶识，也没有过失啊，对不对？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嘛。不是你自己能够得解脱，要不然就帮助菩萨行者本愿的人能够帮助别人得解脱嘛，对不对？究竟这些事情都是跟三界的凡夫能够证无余涅槃有关系的道理跟方法。所以不管我怎么说，不管佛怎么说，都是没有过失的。所以不管你关不关心阿赖耶识这个事情，不管你关不关心度化众生的各种广大善巧的方便智慧，你到底在不在意这件事儿？没有关系，因为声闻乘人关心的是自己的解脱，菩萨行者关心的是怎么帮助别人解脱。总之，他都关心解脱，而解脱唯一只有一件事儿，涅槃。同样以涅槃为上首，各自的道理跟方法不同，没什么妨碍，也不升起什么过失的。差别就在于声闻乘的行者对于一切静智没有兴趣，所以接下来就谈这件事儿。若诸菩萨定于一切静智处转者，就是说有一类菩萨行愿的人，他其实从出发心开始，他就发起菩提心，他就立了一个本愿，学 十方三世诸佛一样，他要遍学一切的法门，对不对？度无量的众生，断一切的烦恼，成就无上的佛道。如果你发起这种四种四弘誓愿，你就是这一类的法身的法身大士的行者。那么这类行者呢，他追求的就是一切净智，成就以后就是一切自智。所以底下无心菩萨这样说了，这种本愿的行者呢，显示菩萨有种性有势力，由于功能希愿处相具相应故，一切自信为所起处。意思就是说，发起这种本愿力的菩萨呢，他有他过去生带来的种性，因为他过去生栽培有这种菩萨种性，所以这一生来在这个欲界做人呢，他就有这种后势力。什么后势力？他就有容易亲近菩萨行法，容易亲近菩萨行六度善根行的这种善根发相，他就有这种特性，他就自然而然的会亲近，会去追求跟六度相应的道理跟方法。有功能，他就会起这种六度相应的道理跟方法，起什么功能希愿。啊，功能的意思是特别作意，努力的特别去追求这个道理跟方法。而且呢，它是一切自信，这个一切自信是指一切自智，是指佛智。佛智就是佛菩提，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他以佛菩提，以佛的果功德为他的志愿，为他的所期处，对不对？他追求一切净智，可是成就在一切智啊，一切自智，一切自智就是佛的智慧。意思不能做他利益。如果你不去从一切净智下手，成就一切自智的话呢？意思就是离开这个道理，离开这个方法。你离开追求一切净智，承办一切自智。如果你不从一切净智下手，你不去承满一切自智的话，意思就是离开这个道理跟方法，不能做他义利，你就不能够利益他人，你就不能够伸手做别人的贵人，你就没有这个个性。所以则何呢？非一切智无有堪能随顺知他意乐，知他随眠，知他戒，知他根的胜劣，知他有能还是无能，知他十分的差别，具作一切他之利益，如是等是菩萨所求，是故为这样子的人说阿赖耶识。所以这边呢，虽然没有一切表列，不过等于就是实力。请回忆到我们上礼拜所抄下来的实力的笔记，我简单的定义一下啊。佛为什么会有不共于声闻人这实力的不共功德呢？我们从他个别的性相就可以了解佛的这实力到底他有什么功德。第一个，处非处，处非处讲白了一点，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因果的正道理。佛具有三界生灭道跟还灭道，二道缘起，一切正因果正确的因缘果建立的道理，他完全通达，完全明白。可是呢，声闻人也明白，他也明白因缘果的道理啊，可是他只是在涅槃还灭道这个道理上，摩诃眼乘意识相应的这个道理上呢，他不骗追求而已。不过基本上他对于处非处之力应当也是有的，此是一眼。其二，虽然一切法空，声闻人也应该懂，可是呢，自己所作业，自己会受果意熟，这个由业意熟的相续分位所显了的二空正见，却是二乘人不太明白的事情。二乘人只关心什么？在业意熟的相续流转上面没有我，他只关心这件事情。